雅格纳集团再爆料，俄军出动看家宝。专家揭习近平三连任后下一个打算。金门兵游到中国，可能下场曝光。李卓人的妻子返港被捉，评论话针对面扩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雅格纳佣兵集团首领再加码爆料，证实俄军弹药供应确实有问题。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顾问罗德尼延斯基表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无法拦截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请看报道。
俄军3月9日出动84枚导弹，对乌克兰各地的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空袭。这个其中包含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是俄罗斯最珍贵的武器之一。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日报道，罗德尼延斯基表示，俄军动用了很少使用的高超音速导弹来试探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而乌军在对付匕首导弹的时候应对得不够好。罗德尼延斯基还说，这场空袭是经济恐怖主义。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这一类空袭没办法帮俄罗斯打赢这一场战争。伦敦皇家三军研究所空中力量和技术高级研究员贾斯丁·布朗克话俾 CNN 知，长期以来各国都试图通过战略轰炸打破对手的意志力来赢得战争，但纪录显示他的成功率非常之低。布朗克说，俄罗斯武器库存有限，所以只要俄军空军没办法获得乌克兰上空的制空权，俄军就不多可能通过大规模空袭获得重大突破。高超音速导弹更加不是什么好计仔，经过权衡各方面因素，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不多愿意使用这一款导弹。布朗克说，你得到一个更难被拦截的导弹，但是问题是导弹的造价高昂，而且能够携带高超音速导弹的平台数量非常之少。俄军今次空袭是几个礼拜以来最大规模的，造成乌克兰至少11人丧命，首都几乎15%的家庭断电，40%的家庭没有暖气用。空袭还导致扎波罗热核电厂断电，核电厂紧急启用柴油发电机维持冷却系统的运作，避免被熔毁，令到国际社会出了一身冷汗。这个是俄军占领核电厂12个月以来第6次断电。国际原子能总署相当担心核电厂迟早会发生灾难。有专家认为，俄罗斯是想用大规模空袭转移焦点，令到乌克兰无暇顾及巴克姆特。巴克姆特战场不断传出俄军内讧的消息。雅格纳军团首领普里格津日前批评莫斯科没有提供足够的弹药。最近再爆料话，不单止俄罗斯所有官方部门和我有关的热线都被切断，连克里姆林宫都拒绝接听他的电话，目的就是阻止他继续要弹药。
习近平3月10日在中共全国人大上正式进入第3个任期，被认为权力比肩毛泽东。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衰退、社会问题浮现的情况下，习近平要拼第4任期，因此恐怕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处理台湾问题。请看报道。
据自由时报报道，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习近平没有指定的接班人，准备为4连任铺路。不过中国内部问题浮现，之前的疫情封控亦造成民怨，他为求统治正当性，必定会诉诸民族主义情绪，完成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做不到的中国统一梦。如果习身体不好，没办法4连任，中国亦会因为内部权斗增加台海风险。陈世文亦提到，立陶宛军事情报局日前分析，俄罗斯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在乌克兰发动2年的战争，俄乌战争拖得越耐，对台湾越不利。 有分析认为北京希望战争结束，一方面可以拖住西方力量，另一方面俄罗斯会争取中方的支持，这个都令习近平对台湾有可乘之机。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洪敬富分析，习在十八大之后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的时候，提出实现中华民国伟大复兴的所谓中国梦，并为此亦提出两个百年目标。之后他已经在2021年声称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剩下一个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方法除了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外，亦号称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个为台湾敲响警钟。台海问题和中美关系紧密相关，除此之外，学者认为经济和国安亦是习近平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国国内的经济表现非常令人担忧，尤其是在公共财政方面，中国社会正迈向老龄化，这些人口需要政府提供医疗保健，需要养老金，但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提供这些，因此可能会有一些抗议发生。吴木联还说，习近平曾经多次警告未来几年中国将在惊涛骇浪中航行，所以他会通过加强内部维稳，严格要求中高层官员以及基层公务员的纪律。吴木联判断，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中国的治理模式将更加社会主义，更加似苏联的制度。
台湾金门防卫部3月10日证实列罪守备大队陈姓士兵失踪，随后传出最新消息，陈姓士兵已经找到，似乎因为感情及债务问题，穿着救生衣游到中国，因体力不支被中共海警救起，目前初步判断他只是逃兵并非投共。请看报道。
综合台媒报道，暂时还不确定这名士兵什么时候会送回来。国防部长邱国正10日下午亦做出回应，表示目前还未收到任何通知，仍然需要确认。至于外传这名士兵是着救生衣游到中国，邱国正表示救生衣怎样来的我亦都要问下，这个亦要查，何况我现在真的不能够确定。他同时亦强调，要等找到人之后确认查证，才能够取得公信力。媒体人黄阳明在节目《新闻大白话》中表示，如果陈姓士兵真的要投敌中共的话，按台湾的陆海军刑法，刑罚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罪刑非常之重。但如果是无故离开刑区找不到人，超过6日才会有刑责。黄阳明亦表示，金门防卫部指这一名士兵逃走的时候并未带走任何枪炮弹药，刑责会较轻，目前还有回头是岸的机会，最好尽快回来。
香港职工盟前总干事邓燕娥返港探望正在囚禁的丈夫李卓人，却在9日被港府以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捉捕，事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来看报道。
熟悉邓燕娥的人士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邓燕娥早在2021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已经离港移居英国，并决心不回香港，但早前得知丈夫李卓人在监狱中受伤，令到她改变主意。回港前她曾经打听风险，在美国从事港人权益工作的林子孙亦曾经衡量自己回港的风险，但经历邓燕娥被捕这件事件之后，她肯定回香港并不安全。除了意见者，家属亦是被国安针对的目标。流亡英国并担任香港倡议统筹的邝仲晴透露，他在香港的家人曾被警方传召问话，相信国安想利用家属向海外倡议者施压。香港立法会前民主派议员许志峰表示，国安利用软硬和诱骗等方法向目标人物的家人出重手，想借家属增加对重点打击目标的控制，逼你就范。 许智峰相信国安针对的对象范围正在扩大。时事评论人士桑普表示，香港国安警方指邓燕娥长期推动国际公运，涉嫌勾结境外势力。但是翻查资料，中共前领导人刘云山曾经高调接见国际工会联合会访华代表团，证明与境外势力有关系只是借口。他相信港府和国安已经开始新一波针对非政府组织和头面人物的打压。桑普认为今次的行动亦可以被视为对外国组织的警告，与香港的团体联络和合作将引发的后果。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